按照慣例，在中共二十大上晉升為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將會在明年三月份的全國人大全會上出任國務院總理，主管中國經濟。外界原本預計李強將在10月30日閉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為接班做準備，但這個人事安排並未發生。考慮到現任總理李克強和其他四位副總理預計都將會退休，現在的國務院正成為名副其實的跛腳鴨。儘管李克強對外界表示中國政府及時果斷推出穩經濟一籃子政策和接續的措施，扭轉了經濟下滑，並且在第三季度實現了回穩向上的態勢，但是長期觀察中國的經濟學者都認為，這些穩定經濟的措施比不上對清零政策的放鬆來得更為有效。不過是否放鬆以及以什麼形式去放鬆，將完全取決於習近平的意願。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現在的確進入了一個跛腳鴨時期，但仍然有一個人能夠做所有的決定。他說習近平現在能夠做重大決定，就是在防控新冠方面，這個將會是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在星期五11月4日，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暗示，中國可能會考慮放鬆它的嚴格動態清零防疫政策。這個利好消息再度引發中國內地和香港股市大幅反彈，滬指漲幅為 2.43%， 重回3000點之上。香港恒生指數一度大幅上升 7%， 收市時上升了821點，漲幅超過 5%，重新回到去16000點之上。同時，離岸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亦都從 7.33 上升到 7.18， 漲幅超過 2%。 據路透社報導，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曾剛星期五11月4日在美國投行花旗集團主辦的一次會議上表示，中國執行的清零抗疫政策很快就會出現重大的變化。路透社依據會議錄音寫道，曾剛認為中國即將開放的條件越來越多，中國已經有了新的疫苗，抗病毒藥物研究亦都取得進展。彭博新聞社星期五較早時候報道說，知情人士透露，中國有關部門正在制定方案，停止抗疫期間一直在度使用的航空熔斷機制。在这个星期二，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一篇贴文，声称高层准备逐步放松严厉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沪深股市和港股亦都出现了强劲反弹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亦都有所回升，尽管这个传闻未有得到任何官方部门的证实。这篇未经证实的贴文宣称，10月31日肠胃 WHN应大老板的要求，召开了新冠专家组会议，而且有经济和宣传等部门参加，讨论了先前与香港、美国、新加坡合作的感染数据。肠胃指常委 ，WHN 是指王沪宁，大老板则是指习近平。很明显，中国国内的问题是，他们打算在放宽清零政策方面走几远呢？美国企业研究所AEI 高級研究員史劍道對美國之音說，只有做個人和企業認為政府不會再封控的時候，這樣才會有助經濟發展。史劍道是華盛頓知名中國經濟學者，亦都是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2022年的表現乏善可陳，而且還在不斷惡化。曾經在過去10多年為中國經濟貢獻1/4產出的房地產業正在崩潰，為防控新冠疫情所採取的動態清零政策所帶來的大規模封控和集中隔離措施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經濟活動，亦都削弱了消費者的需求。 除此之外，清零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导致外国企业对华投资萎缩。现在全部都是习近平一个人讲了就算了。哈夫鲍尔说，从我所看到的，我不认为中国领导层里面现在还有反对声音，经济决策全部都是要依赖习近平，如何平衡党对经济的管控、国有企业地位等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少观察人士都担心，中国新的二号人物李强缺乏在中央工作的经验，将会成为一位几十年来第一次从地方直接被提拔到国务院一把手岗位上的总理，而另一位可能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丁薛祥也都缺乏经济方面的经验。但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哪一个出任什么的角色都不重要了，因为都是执行习近平的命令。现在唯一需要了解的就是习近平对所有这些政策的看法是怎样呢？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的国务院早在五年前习近平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时，就已经成为了跛脚鸭了。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不再提及今年年初设定的 5.5% 的增长目标，因为持续的疫情封控措施和严重的房地产危机重创中国经济。此前中国官员曾经表示，中国今年将会力争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好结果。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主任安娜·阿什顿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已经明确地表示，随着经济不可避免地放缓，他打算将重点放在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上。因此无论哪个担任关键的角色，这个都是我们应该期待北京尝试的道路。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较去年同期仅增长 0.4%， 是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夕，政府还罕见地推迟了第三季经济数据发布，直至党代会闭幕为止。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为 3.9%， 略高过经济学家的预期，但与政府定下全年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世界银行预计中国经济2022年仅增长 2.8%， 低于东亚地区其他22个发展中经济体的 5.3%，为1990年以来的首次。欧亚集团的阿什顿亦都表示，虽然新的经济团队都将是执行习近平的指示，但他们的入选仍然与习近平看重他们的履历和所具备的技术专长有关。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与缺乏相关背景的政治盟友去相比，具有明显经济技能和专业经验的人对实现习近平目标的最佳方式有更好的认识。习近平似乎倾向于确保具有相关技能的人占据关键职位，无论是在经济方面定是与其他高度优先的政策目标有关。李强虽然缺少在国务院工作经历，但他有在中国经济大省浙江和金融中心上海的从政经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李强与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和其他科技企业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促成了特斯拉斥资20亿美元在上海建立他的首间海外工厂。今年较早时候，在中国多地采取严格的新冠清零措施的时候，李强一度在上海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精准防疫措施，尽量保持城市开放。他亦都是少数支持在中国使用西方研发的 mRNA 疫苗的高级官员之一。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据讲将会接替刘鹤出任主管经济、金融和产业的副总理。作为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亦都是习近平的好友，主导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美国企业研究所 A 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说，刘鹤做了习近平想要他做的事，何立峰亦都会如此。何立峰亦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和好友，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 當時習近平被任命為廈門市副市長，他在那裡結識了何立峰。何立峰是金融專業畢業並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被認為是一位實幹派的官員。現任中國央行行長易綱、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和財政部長劉坤在二十大上都未有進入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名單，意味他們很快會退休。阿什頓表示，在殷勇被任命為北京市代理市長之前，他被認為是接替易綱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最熱門人選。現任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和天津市副市長劉桂平亦都是該職位的有力競爭者。他說，殷勇有華爾街背景，曾經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工作多年，是貨幣管理方面的專家，還擔任過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如果殷勇或易會滿被任命為央行行長，那將會表明習近平在管理中國經濟事務方面將會繼續注重確保擁有專業技能的技術官僚會被看重。我希望習近平對經濟增長的興趣足夠強烈，以至於他能夠遵循一些明智的政策。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哈夫鮑爾說，放寬清零就是一個非常明智之舉，那將會是現階段最大的政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